亲爱的主耶稣，是你恩待了我，是你怜悯了我，是你没有追究我的罪过，却用你的爱拥抱我这一个罪人，使我的罪重重压着我，你却亲自拿走我的劳苦、我的罪债、我的重担，让我能够安息在你的爱内。是你亲自担负了我的疾苦，承受了我的罪债，不但我，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更是从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人类的罪，你都扛在你一个人的身上，你被重重的在这极重的罪大罪恶重担下，你为我、为我们受尽了苦难，承受了鞭伤，你为我们，你的身体被破碎，你的肋邦被我们的罪所刺穿，你的宝血就为我们而清流。主耶稣，你以恩宠怜悯，你那无限量的爱、无限的慈悲，来爱我们这一些在罪恶中因着罪恶是一个扭曲的肖像，一个充满了污秽的罪人，你却愿意拥抱我，拥抱着我们，你却愿意为爱我而舍弃你的性命，赐给我生命的盼望，因为你完成了救恩。为此，凡求告你名号的人就必然获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是的，主耶稣，我们唯独呼求你至高至圣的名，唯有你能够救我们，唯有你愿意这样的付代价来救我们。没有爱比为爱的人舍弃性命是更大的爱情，为一人而死多少有，为罪人而舍弃性命的除你以外别无仅有。主耶稣，你的爱震动了天地，震动了众人的心。主耶稣，谢谢你，你为承受我的罪债所献上的生命，受尽的痛楚。主耶稣，你在爱中，你愿意的宝血不断的流，不断的流，不断的流，这新而永久救恩的宝血，以我们立了永远的约，新约，更美的约，永恒的约。你的血为我们而流尽到空， 你流出了最后一滴血，你完成了救恩，交付了你的灵，交给万有之源天地的主宰，天上的阿爸父。主耶稣，你是这样的为我们而舍命，完成的救恩，使凡信你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我们信你，我们痛悔，我们悔改，我们这一个深深的罪恶，定是你的罪。主耶稣，我们认罪，我们悔改，我们呼求你，求你怜悯我们，求你赦免我们。谢谢你是慈爱的天主，你的爱永存不朽，你是公义的天主，是你应许凡向你明认自己罪过的人，忠信公义的天主，天上的父，你必要把你圣子耶稣基督这义人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明认的罪，赦免我们的罪，不再记忆我们的罪，宽恕我们的罪，好使我们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亲近你，来认识你，不在罪恶的扭曲下，不在仇敌的控告里，能够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你与我们立的约，不论大小，人人都要认识你，不论年长的年幼的，我们都能够认识你，认识你这敞开的爱，显示的爱。我们认识你，认识你的爱，全因着你丰厚的仁慈跟怜悯，因着你赐给我们圣神的解释跟光亮，我们认识了你。永生就是认识你，认识派遣你来的阿爸父，我们认识你，我们看见了你，听见你的话，那看见你的就是看见了那看不见的天主，天上的父，那听见你话的就是听到了阿爸父的话。你把父显明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因着你宝血的洗净，你宽恕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也不再记忆我们的罪。就离东离西有多么远，你是我的重罪，你是我被宽恕的罪，远离我就像东离西有多么远，这罪远离我就有那么远。阿爸父，你不再记忆我们的罪，求你记忆的是主耶稣覆盖洗净我们罪恶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求你纪念你圣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清流的宝血，也求你帮助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死。 宣告耶稣基督的死，带着感恩的心听主的话，让我活着不是单单的靠物质的食物，而是靠主耶稣你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你就是生命的话，你就是圣言。主耶稣，你来到世上，圣言成了血肉，你愿意你的血肉为我们而被破碎，为我们而清流，是要赐给我们吃下你，拥有你，属于你。谢谢你的话，我们抓住了你的应许，那吃你的肉喝你血的人就永远不会死，那不吃你的肉不喝你血的人就没有生命。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亲近你，认识你。你是爱我们的天主，你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经由你，我们可以到阿爸父前，那是通过你肉身沾满的血路，你为我们敞开了这路，真理的路，带我们进入真理中。你是真理，你是道路，你是生命，让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你复活的生命，认识天上的父，你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你的子女，你在我们中间行走，你在我们中间生活，我们也在你内享受着你无限的深爱，领受着你无限的恩宠。阿爸父，谢谢你把主耶稣赐给我们来救赎我们。主耶稣，谢谢你教导我们如何因父而活，因你而活，正如你没有为自己活，为阿爸父而活着，按照阿爸父派遣你，而唯独做阿爸父召叫你做的事，说阿爸父要你说的话。我们听见了你的话，那吃你的肉喝你血的人也要因你而活，正如你因父而活。你蒙受了父的派遣，活在这一个命定的使命里，同样你派遣我们这些因你而活的人，是活在你的派遣中，不再为自己生活，不再说自己的话，不再行自己肉欲所要想的，而是因你而活。谢谢主耶稣，谢谢阿爸父，让我们蒙恩能够因你而活。我们要因你而活，在这世上承行你的旨意，完成你的宠召，荣耀你的名。 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哥罗森书说，在耶稣基督里有一切的丰盛，一切的丰盛都是在基督耶稣里。耶稣在一切之上独占首位，单单独独的占着首位。我们不能有两个主并排的主，如果有两个主，两个都是偶像，不会有一个真神真天主会跟另外一个主共同做我们的主。我们只有一个主，我们只有一个天主，他在万有之上独占首位。那么还有两个地方，似乎还在这一个独占首位的过程里，其中一个就是在撒旦的心里，撒旦的作为里，这不会悔改的邪恶里，他永远把耶稣基督当作敌人、仇敌，对抗、敌对到底，不要耶稣基督掌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人的人心，我们真的让耶稣基督做主吗？如果没有，你现在应该知道要悔改。如果有了，你现在更要感恩，那是最上好的福分。我们若以耶稣基督做主，你有需要时去找谁？当然是耶稣啊，我们就要去找耶稣。那么耶稣讲的话有没有位置？有没有分量？有，绝对有。主耶稣跟我说，我是你的牧者，你实在一无所缺，我就信了。我依靠他，没有缺。主耶稣跟我跟何勉都说，你们先寻求我的国和我天国的义德，你们一切的需要我都会加给你们。主有很多神奇的事，我们信了就真实发生了。有时我在外地侍奉主，主就在家里照顾我的家，很多奇迹，外面也很多奇迹，因为我在做他的工，我关心他的工作，他就代替我在家中照顾我家中一切的需要。那么我回到家，有家中的善工，我去到外面，有去到外面的善工。有一次何敏有个需要，很大的需要，迫切的祈祷，因为有的时候一祈祷就有。那一次祈祷，祈祷了很久没有看到，我回来的第一句话是说，你在外面好好侍奉主了吗？好问题，好问题。我说有，结果不好久奇迹又发生。那时主跟他讲一个话，不是你的先生忠心侍奉我，我照顾你，我也直接照顾你，这次是你的祈祷照顾你，跟他怎样没关系，也有关系。这关系两个字有很深的奥秘，关系就是一种彼此之间的关系啊。我们跟天主有好关系，什么事都没关系了，对不对？我们跟天主没关系，什么事都有关系了。你若跟撒旦有关系，你什么事情都麻烦了。你若跟撒旦没关系，那一切都好办好说。这一个欺骗混淆搞得乌烟瘴气，让我们真的真的亲身体验到撒旦的邪恶，主要救我们，他就救我们。当我们愿意听他的话，他的话是信实的，所以在我的生命，我们的生命， 我跟何勉，我们家人一样，我到底有没有先寻求他的国？这是我要问我的。我没有在想我有什么缺，碰到了缺，哦，我先寻求他的国，没问题，安心，一定会来，一定会有。他是公义的天主，但是如果我不先寻求他的国呢？不是他毁约，是我失约。在基督内有一切的丰盛，我跑到基督外。为什么跑到基督外？不听他的话，上了仇敌的当。亚当跟厄娃受造就是该死的吗？不，天主根本没有造死亡。那他们死了没？死了，是被贼害死的，不是该死的，对不对？那么你不照天主的方式，有自己的方式，那么你就要自负后果。你照他的方式，就真的是最好的方式，没有任何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会软弱，我第一次主召叫我到柳泽西传播主的福音室，那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坐飞机从美国的西部坐到东部，好兴奋好快乐啊！准备准备准备，主确实给我很多的恩惠，我就想说，主啊，如果全讲完了，那以后讲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如果你有无限量的丰富，你就不会这样子想。但是无限量的丰富，主没有让我可以支取立刻，是因为我会骄傲。他要我们求的是每日的用粮，而不是一年的用粮。如果一年的用粮都给你了，你多久会去求一次？一年后，一个月的用粮呢？一个月。你可以保证给你一年的用粮，你还是每天来祈祷求吗？你的保证也是说谎的。纵使你真心愿意，可是你做不到的。但是当你有缺乏的时候，你真的会去。这是他的上智，爱我们，让我们依靠他，他有今天的用粮。那明天你求呢？明天的用粮，后天呢？你求是不是一年都有？如果你每一天都求，最好的就是每一天得到他的供应。我不想得到他之外的供应，他有他的方式来供应我们。所以我会说，我知道的这么少，我保留一点。主的爱吹破我，讲都讲，全部都讲。我就发觉说，我讲都讲，全部都讲，讲不完。讲着讲着，主又给我新的看见，新的恩惠。又讲不完，越讲越多，越讲越多，越讲越多。问题是他招叫我去讲吗？他当然给我话啊。有一个祈祷，直到今天100%应验，就是每一次，几乎每一次，我要站在台上之前，都是迫切，心里是很平安。有的时候是知道要讲什么，是不知道要讲什么。他说求主求你救我，如果我知道要讲什么不靠他的话，讲的都是记忆啊，都是冷冻的拿出来的，没有生命力，一定是他给的，他给的鱼跟饼都是火烤的，圣神的火烤出来的，不是那个冷冻机啊，而是火烤的。所以主啊，我真的没有办法让这话是火烤的，唯有你，唯有你。我曾经看到了光，说神的话要感动人，我知道。那么人感不感动？为什么？我也没办法。昨天祈祷的时候，大家都在哭哦。有人告诉我说，他的经历那个震撼的感动。我有什么办法让大家这样？我要跟你讲，不是我，是天主，他爱你，爱我，爱我们。 也是他是信实的主，他就每一次供应我，是信实的。有什么缺乏，若是他要成就会供应。你只管在信心中去到那里。当主召叫我到很多的地方，他不断地赐给我光，传讲他的启示的话。在早期没有人跟我一起出去，所以我是自己带赞美敬拜，自己准备歌词，自己准备，那时候简单印几张歌单发给大家，大家跟着唱。我也不是很会弹吉他的，是为主而弹。其实不在乎我怎样，而是在乎我愿不愿意尽心啊！我就是这样啊，那我愿意啊，我就把好早以前学的吉他，是大学的时候自学的，跟同寝室的金就他说一说，也没好好学，我拿起吉他来，我就这样，哎，居然唱歌也有人感动。哇，那个是不是我的吉他多好，我直到现在也弹不好。后来有人说，哇，这个很好，歌谱可不可以给我印？当然可以，那是主的恩典，你给了。后来有人他就帮我打谱，那更好，给的更好，白白得来的是吧，白白给。后来我们也做了一张光碟，第一张叫做《耶稣是主的光碟》，也很好听。那个震离土好像就是听着光碟。啊，这个光碟呢，后来有别人在做，在做，他们在到了很多地方，别的国家，马来西亚别的地方，有人告诉我说：“哦，我们这里有这个光碟，是哪里来？”哎，有人做的，哎，我拿过来我也拷贝的，没问题啊。但是后来，我知道了一件事，有一个一张非常好的光碟，大家很喜欢的一首歌，不是我们啊，是基督教天主的教会里面的。那后来呢，那首歌硬生生的抽出来，然后我也听到，因为他们送这个光碟没有赚钱哦，送哦，但是那个其中一个作者要他们付很高的费，他们也愿意付，但是不是有办法付那么多，所以谈不拢价钱，不准你们用，就这样的，是不是交易？其实以前我对交易不那么认识的，那是我不那么认识的。那后来呢，又发生在我们自己教会。圣荷西天主教华人教会有爱主的人收集了一本书，做了一个那个歌名叫歌本叫什么？你伴我歌，很厚的一本，很多很多的歌，非常多的歌，很厚的一本，就在光启社印出来了。印出来了后说里面有很多版权的问题不能解决，那本歌本不能够给大家用。我心里就想啊，拿别人的东西也是贼，对不对？那做天主的工作不应该做贼的工作。我心里就觉得说，我没经过那一个圣歌拥有的人的同意，就把他的歌录制给别人，就把他歌谱给别人。其实大家一起唱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这样给别人，确实在这个世界里有侵犯版权的这种状况。我在公司里也知道有版权的问题，是科技版权的问题。我为这个祈祷，我就越来越觉得我不能够再这样给人。我们的光碟很多就收剩下的，我没有任何的机会去找那个作者可不可以，但是我觉得不可以，我就只唱不给，你要我不能给是义的问题。我没有想那么多，就开始给我们歌。2001年 我们一群人都会做歌，我们的查经班十几个人，几乎一个礼拜查经一次，就十几首歌，非常多的歌，很多很多的歌，而这些歌我们已经出版了600首，每一首歌都是不会作曲的人做的，底下都写着版权所有的意思，就是不是偷的，是我们拥有，在这世上我们代表有这个版权的原创版权所有，欢迎你们自由的拷贝使用，是因为天主给我们白白的恩惠，就白白给出去。我也不愿意用天主恩惠让你们付钱，所以我们的印的歌本都是白白给的，这就给我们更多，给我们更多。所以你要在他的意中寻求他天国的供应，在他意中寻求他天国的供应。我们过去有把一些讲习会的东西，那光碟或什么制作，是以几乎那个物质的价这样卖给别人的，不是为了赚钱，为了可以继续。如果我更早有光的话，我都不愿意卖了。我曾经卖过，可是不是为了赚钱，天主知道，他也按照我们理解的程度要求我们，这是为什么我的良心必须保持着洁净无愧的良心，但是不能以此自断为艺人。在他当他指出来的时候，我就要停手，如果现在我就不会要做那个事，可天主就这样的大大的供应，大大的供应，大大的供应，他内有无限量的供应，但是我们要在这无限量的供应里，我们跟他真的有一个约，我把我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那是谁的？天主的，这是理所当然堪当的敬礼，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到第三节。那么我把我交给他，我就是他的，那谁管我呢？他有能力掌管我们的生命。地貌的后书第一章，靠着圣神，我们承受了他对我们的召教，我们依靠他，圣神有能力保管我们所受的嘱托。这是为什么不能改变？一改变，就是改变了这一个美好的供应，一句话都不能改变。这是为什么？撒旦要你改变一点，这一改变就破坏了天主要我们完完全全的顺服，顺服他至高的权柄，就在他天国的原则里，是给是爱。你不能够又爱天主又爱金钱，是吗？不会缺的，因为不会缺就没有害怕，他供应一切。我是一个根本不懂音乐的，就是谱都不会看。我曾经问人，开始有旋律了，问人你怎么把这个旋律写成这个豆芽菜？豆芽菜更别提，我到现在也不会，就是写成1、2、3、4、5、6、7，也没多少个数字，就几个数字，但是搞不出来。你怎么做的？别人跟我解释，怎么解释？我都不知道，还是不知道。后来他还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可以。那你可以，我不可以啊。求主，有一天我突然可以了，直到今天就可以了。不但可以，还可以帮助别人。那不是我，是主耶稣，是主耶稣。那么他在改变我们，他在更新我们。当他在旷野祈祷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了一个天国国度的恢复的原则，就是不能够为了吃喝肉性绕开他的话，废弃他的话。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的话不能过去，一过去你就违约了，违约他是等着我们悔改，还有机会悔改，违约悔改。那么不要为自己来试探他，你真的供应我吗？我告诉你，你不要试探他，他会供应的，一定是他的话 他不是说谎者，他不是不义的天主。所以如果供应没有来，我第一个不是说你为什么不供应我，我就是反省为什么这个供应，为什么这个供应不像过去这样，我热切的反省我有什么罪没有先寻求你的国，我有什么罪不是按照你的话。越是真的找到问题，认罪悔改，越是找不到安心，其实是他让我们成长更大的信心，他的供应一定会到，因为这是他跟我立的约。我不赚世界的钱，那谁养我？他是真的，他照顾我们。我们不要为自己而活，为自己而活跟为他而活不能够同时在。我们要唯独敬拜他，他是唯一的天主，他在一切事上做主为王，他要我们也这样。耶稣基督在山上显圣容时，天上有两个先知梅瑟跟厄里亚显现，跟耶稣基督谈论耶稣要在耶路撒冷将要发生的事，主知道。那么耶稣下山后，你读路加福音就一直看到耶稣定义往耶路撒冷走，耶稣定义往耶路撒冷走，耶稣定义往耶路撒冷走，耶稣定义往耶路撒冷走，有阻挡，也有一些很多的需要，耶稣不会因为治病赶鬼就说这很好啊，也是光荣天主啊，我不一定要去那边死啊。我们有时候会这样自己想法自己改变，不，他的才是好的，那些都是撒旦的灵污秽我们这天然生的生命，有蛇的毒、鱼毒。耶稣定义，有人告诉他说黑洛德要杀你，我要进耶路撒冷，主耶稣一样，我今天治病赶鬼，明天第三日我就完成了，告诉那个老狐狸，他没有再害怕，他知道他会在那里舍命，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顺服的道路，为主而活的道路，我们的榜样。耶稣进耶路撒冷时，他是哭泣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残害先知，有哪个先知你们的祖先没有迫害过？尽管如此，因为先知都是要死在耶路撒冷的，最大的先知是主耶稣，他的前驱在那里都被杀害的，他愿意为耶路撒冷他的选民，他的最爱的他的心腹他的新娘，我们舍弃他的性命。所以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耶稣基督改变他要按照父的旨意生活的，他要我们也这样的相信他，要我们也这样的相信他。有磨难，对，有苦难，对，还有舍命，有时是真的就是肉身的舍命，有时是你自己的那个心都碎了的舍命。爱，爱，爱到死，这样的耶稣基督他完全得胜。当他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你知道仇敌闲着吗？没有。当他在旷野中被击败以后，他没有闲着。我们看马窦福音的16章，那里提到就是耶稣他讲了一些，你们说我是谁？伯多禄说你是墨西亚，你是天主子。主就说这不是血和肉启示你的，而是我在天之父启示你的。天父启示伯多禄说出这样的话， 就是要我们知道他是天主子，全能的天主，墨西亚，他是救我们的救主。然后耶稣在这个高超的启示就讲他会受难至死，伯多禄就拉拉他，这是不能淋雨淋，要讲话小心一点，不要这样子讲。其实他的动作显示他自己的怕死。耶稣说什么？撒旦，退到我后面去。那是谁叫他说的？撒旦，爱己的心是撒旦，他自己爱自己，高举自己，膨胀自己，他要自己，他都要自己，他要高举自己，而耶稣是完全谦卑自己，顺服到最低舍弃性命的地步，他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可是耶稣却选择了一个完全舍己牺牲的爱。这灵是不同的，基督的灵、撒旦的灵截然不同。这个己就是我们，你要往哪边跑？靠，你若是爱己超过爱天主的，你一定往他那里去；你若是爱天主胜过爱钱的，你往天往那个主那边去。爱主胜过爱自己的性命的，就是最有福的。所以撒旦那一次就借着耶稣基督很亲近的人在丢毒素，对不对？亚当得到的毒是不是亲近人来的？他的至亲，最亲的，他的最爱。伯多禄是中途之长啊，就从他那里来的。所以常常在那一个很高的位置上，撒旦曾经在那个很高的位置上，靠近天主位置上，就有那个位置上有的诱惑，要小心。我们要靠近主，可是不要怕说因为有诱惑所以我不要那么靠近他。不，你靠近他才是最好的，他召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靠近他的。所以当主说撒旦推到我后面去，事就到此为止了，伯多禄也不能再说什么。那么伯多禄有没有改变主的说想？有没有？没有，主得胜了。那么撒旦退得更远了，从面对面就退，表示他倒退，他一直倒退。另外一个是他一直进，一直进，进到犹大斯的心里就太迟了，没办法再回来了。在波饼吃了耶稣的身体，最后的晚餐那一夜，他定义要出卖耶稣。那是正是黑夜，他吃了饼，主都警告他了，撒旦进到他的心，再也不能回来了。不要让他进到你内心最深处的灵里、心里。所以，我们的天主，撒旦是越来越离他远。他还是找到了一个靠近他的人，就是犹达斯出卖他。接下来他就鼓励更远的群众了。他对耶稣基督的攻击是用尽了他全部的他可以用的诡计，他知道这是他头号敌人，非常憎恨耶稣。他也认识众人的心跟软弱，他知道，他知道犹达斯是爱钱的人，对不对？也曾经偷钱，这圣经记载着。圣经记载的就是真理，不是毁谤，是真实，对不对？他已经讲了。所以主说我不审判别人，父要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们不审判别人，但是我们可以传讲天主的话，显明光， 好使我们得造就。犹大是个贼，圣经讲了。那么他就偷，其实就是听撒旦的诱惑，偷。他讲的话都露出来了。那伯达利的玛利亚把玉瓶打碎，把香膏倒到耶稣基督的头上，他就说卖，可以卖很多钱呢，可以卖30块。他最后真的卖了耶稣。他的话，主说，若望福音第六章，我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这一个里面有什么话就会出来什么，所以那一个天主的话的芬芳圣洁会从他的仆人的口中说出来。那么表面是他的仆人说出来，就是违背耶稣，责难别人，犹大斯控告玛利亚，其实也控告耶稣，你怎么接受这种这么昂贵的，不，耶稣说这是为我安葬用的。没有什么为主而摆上的叫做浪费。我们有很多穷人，但是我们不常有机会为主摆上。为此，不论什么代价为主摆上，都不是浪费，其实都不够。他能够接受是对我最大的爱肯定，因为爱愿意给，还有爱也愿意接受。他不缺，但是他喜欢我们爱他奉献。他接受玛利亚的奉献，那么他就利用犹大斯的这一个爱钱的心，无所不用其极的攻击。我们也要知道一点，在这一个撒旦他要攻击的对象，人是头号敌人，是他要除掉的。天主他也知道除掉除不了，那源头除不了，我们只要相平衡就好了。可是他要人全部在他底下，但是他还不死心，要天主只拜他，他不会成就的。但是人就是他的目标，因为天主要给你恩惠，仇敌就是目标，不是仇敌就把你当作目标。所以人类是在这一个征战里面的最前线，不要投降哦，不要叛变哦。后来敌友不分，你变成了耶稣基督的敌人，变成了耶稣基督军旅的对头。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是谁？撒旦。其他人都不是我们的敌人，包括不喜欢我们的人都不是我们的敌人，都是耶稣爱的人，包括罪人也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敌人只有一个，撒旦。为什么有的人会这样？因为撒旦控制他，他也很可怜，我们同情他，为他祈祷，祝福他远离捆绑，进入光明。所以他真的得着了一个可以用的棋子，叫做犹达斯，对不对？我们这样看看看，是他布局很久了。他先布局要对谁？伯多禄，不，耶稣他被打败了，耶稣走吧，他不能再靠近了。他知道不，更不敢靠近，但是他就在他的近人中间，他第一个就是一个最有位置的，谁？伯多禄。耶稣救了他，他要找另外一个。伯多禄是软弱，他不是完全的背叛，他是软弱。软弱跟用心的背叛是不一样，犹大斯是背叛，对不对？撒旦是背叛，背叛天主，背叛阿爸父。犹达斯是亲近的，他是十二个宗徒，是应该很有位置的。耶稣说他没有生为他更好，多么多么伤感。 多么多么伤心。阿爸父他的痛也在耶稣基督在我们面前显示出来了。这爱是爱到痛。当耶稣死的时候，阿爸父高兴吗？撒旦高兴，阿爸父心都碎了。他愿不愿意？他不愿意这样，但是他为了爱，他这样的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已经定义要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定义这是救我们的道路，是不是爱的道路？他借着耶稣基督显示出天主的爱，包括罪人，耶稣说：“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他也鼓动了一群读经的人，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集结起来定耶稣基督的罪，找耶稣基督的麻烦。找了耶稣基督已经讲了很多，他们知道了，可是还是要迫害他，不是求真理，就是要自己的位置，耶稣阻挡他们，讲一些话膨胀自己。耶稣拆穿他们的虚伪，应该要感恩，但是这一群人集结起来，围头的是大司祭。大司祭更容不下耶稣，有我怎么能有你呢？我们不要为天主用别人好像超过了你的风头而嫉妒而不满。我从心里愿意你们领受的恩惠比我更多，你们的服事比我更大，你们影响的人更众多，因为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人传主的福音。我把我的经验包括我的跌倒告诉你们，也是你们可以不重复同样跌倒的诱惑。我经验的好，让你们也容易知道。我最初有人说你是天主拣选的，我没有一个一般教会里天主教会里的位置，因为这是神父做的，不是我做的，都不是我做的，我也不能做的，也不被接受的。但是做了以后，另外还有就是你把工作辞掉太奇怪了，教会不会养你，有人这样子说。我没有事要求教会养我，我辞职，我也不是说公司不要我，公司要我要的迫切，我不是说这里走投无路到教会来混口饭吃，不，绝对不是，你们都知道这些历史的。我不是寻求任何一个救济来救我，我已经有救主了，他什么都有，我从他那里一无所缺。所以他真的供应我们。那有的时候这一些不为其他人习惯的，他们就会想，不应该有这样子的，不可以有这样子的，我理解，我不会争论。但还有一些人很鼓励说，哦，因为天主召叫你，你这样，对，因为你是特别，天主只召叫你，别人不会被召叫的。有一个神父真的跟我讲，苏孝平可以站在这边做这些事，他说别人呢，别人不可以，他可以，因为我认识他，我知道他讲的，也有这样子的天主安排的，不是我自己去为我自己说话，而是天主会使人去说，让人能够知道天主心的话，天主的心意，天主的旨意。后来好多人跟着也这样做，哦，原来这条路是通的，可以因信心生活，这是在天主教会少有的，就是全职这样的侍奉。可是在主的家中，从宗主时代都是这样的，又是都是这样的。 那么我以前说天主给我的恩惠是要给众人的，我一直没有改变这一个知道认识，你们都可以得着的，那是你不是我，不是你们。现在很多人都得着了，大家就知道是现在也没有人说是你唯一的。感谢主，我不是想要只有我没有你们，这撒旦的灵，我愿意你们比我侍奉的更好。我把我学习的经验也是完完全全的敞开，愿意帮助人，是主的恩典。所以有一群应当是在主的教会、主的家中最护卫真理的法利赛人、大司祭，是吧？大司祭是最高的权柄。最后说拍板定案的是谁？大司祭。这些人怎么会通通这样的攻击耶稣？撒旦在后面花了很长的时间，把他安排起来。那么他安排了这一切，他又利用比拉多软弱的个性、害怕的个性，让他不敢做他心里想做的事。这全部通通合在一起，背后是谁主导的？撒旦。就是他一定要耶稣死，他绝对要耶稣死。是不是阿爸父允许的？是。更好说，这是阿爸父的爱显示的救恩。有一个奥秘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敞开的，就是这一个全部恶势力的集结，撒旦动用了他所有可以动用的，一定要除灭耶稣。他把耶稣除掉了，他以为他大获全胜了，天主只被我毁灭了。可是他听耶稣的话也听不懂。当你有了完全背叛的灵，就不懂天主的话了。耶稣基督在若望福音第十二章他怎么说？我们翻到若望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一节，现在就是这世界应受审判的时候，现在这世界的元首就要被赶出去。这一个世界的元首是谁？撒旦，世界的王。他作威作福，就到那个时刻要被赶走了的那一刻。至于我，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时，便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他说这话是表明他要以怎样的死而死。大家都不懂，撒旦也不懂，可是耶稣他知道他会从地上被高高的举起，那是他得胜的时刻。十字架使天主完全的得胜，摧毁仇敌所有的势力，那是一个最大的宇宙中的属灵征战的战场。各个他的十字架，各个达诸罗地那个地方，主在那里舍弃他的性命，这是他的爱，这是他向一切受造物显示出的爱。为爱我们而舍弃，他不是糊涂的，他是知道的。那么这个爱就把仇恨整个扑灭了，而这个爱大获全胜，原因是天主是公义的天主，他说的每一句话 都不能废弃。罪的工价是死，是谁说的？天主说的，对不对？那么犯罪会不会死？会。所以犯罪就一定会死，因为罪会有一个结果，会赚得一个死。天主没有造死，但是死亡进入了世界，是因为罪恶让人犯罪，所以死了。所以有一个让人一直死的那一个掌死权的是谁？撒旦。希伯来书里提到，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14-15节，主耶稣他取了一样我们的血肉，为人借着死亡摧毁那握有死亡权势者魔鬼他的权柄，并解救那些因死亡的恐怖一生当魔鬼奴隶的这些罪人们。所以他要你犯罪，他就要执行，好像很公义。天主啊，他犯罪了，让他死，让他死，让他死。控告就是这样，为什么不让他死呢？你不让他死就是不义。啊，这个不义的天主，没事的，你不听他的话不会有事的，因为他也不听，怎么没有死？他讲的话被废弃了，一句话被废弃，是不是全部被废弃了？你不能说我讲的全是真理的话，我没有犯过罪，我只是犯了一个罪。你犯了什么罪？杀人罪。他自己是说谎，就是你犯的罪就不是圣洁了，你的话落空了就是不义了，对不对？他巴不得让你不义，他扭曲欺骗定你是不义的罪，那你不让罪人死就是不义，你的话是落空了，所以没事，吃了不会死。最初是没有证据的，现在有，好像都没死，但是他不知道，就是我们的生命是因为天主给我们他的生命，这一个生命最重要的是灵，这外面的生命是泥土造的，因为有了灵我们活过来。那么灵死了，这个人就不能继续活下去，魂跟体就继续的走向死亡，一定会死。有哪个人不会死？你的魂跟体就必须完全圣化，只有哈洛克、厄里亚圣经记载的，他们的魂跟体都没有死亡的任何的因素，而完完全全的没有经过死，否则都会经过死。灵死了以后，灵是立刻死的，因为生命活着一定要有生命的功能啊，功能。你活着心要不要跳？秦钟最知道啊，心跳慢一点就痛得不得了。如果心脏都不跳，好几天都不跳，他是活的还是死的？他的呼吸要不要动？肺要不要动？都要动，就有生命的这些表现。如果这些表现都没有了，就是死了。死人不是说没有心脏、没有肺脏、没有血管，都有，但是那些都没有功能，是不是？死人不是没有人，死人是活的功能没有了。那么人的灵死了就是没功能了。灵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认识天主，亚当一想到天主就怕，他的灵已经不认识天主是谁了，想到天主就是一个找我麻烦的人，全部都扭曲了，他不认识，也就是他的灵没有了功能。灵最重要的就是认识天主，与圣灵相通，圣神相通。所以我们的灵没了功能就死了。那么魂跟体没有立刻死，是天主怜悯给我们这一个 因着罪死掉的灵，可以有机会重生得救，在基督内的新受造灵是重生的，每个基督徒都有重生的灵，就是那个重生的灵会认，从里面认识。那么天主他不愿意我们死，撒旦却害死了我们众人，使得若没有重生得救，就不能进入他的国，一定去到撒旦的最后去的地方，地狱的火狐里。主来救我们，所以他总是抓着部分主的话，好像是一个执行公义的正义者，他其实不是。你说犯罪会死，为什么不让他死？你不让他死，我也会叫他死。他好像是执法，照天主的法律。天主并不愿意人死，他愿意人死。但是天主这样说了，天主认不认他的话？认。如果不认的话，就没有天主了，他就是不公义的天主。那么这是他带进来的祸患，带进来黑暗的国度，就把天国的人都拉到那边去，拉到那边去，拉到那边去，拉到那边去。怎么办？天主不能释放他，这一些有罪的人。按照公义，罪人一定需要死。那他好像抓住了天主定规的这一个天主的律，罪会死。我们也是这样抓住的。你相不相信犯罪会死？会，一定会死。那为什么犯罪？你不敬畏，你以为不会？你怎么敢这样做这些事呢？可是罪恶让我们搞不清楚状况，所以他说这一个掌有死亡权势的魔鬼主要释放我们。主怎么释放我们呢？让我们翻到哥罗森书第二章的第十三节，你们从前因了你们的过犯和未受割损的肉身原是死的，我们是该死的，原来是该死的，但天主却使你们与基督一同生活，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他怎么赦免我们的过犯呢？因为他付了代价，罪恶要付代价就是死亡。如果你欠的交通罚款很大，你没办法还，你爸爸可以帮你还，可以都还了，警察还抓不抓你？不抓。有的罪可以，有的罪不可以。那么这一些赦免就算了算了，叫做不义啊，废弃自己的公义，不能废弃的。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偿还，就是他替我们死，替我们付上了天主命定的罪的结局，公价薪俸是死，所以他一定要死。大司祭说，一人死对我们是有多么多么的好处，让我们都得救，不会受到罗马人的迫害。说谎，但是其中有一句话也是对的，一人死为我们有多少好，是阿爸父的定规。可是他是不知不觉的说出了他职分的话，大司祭的话，一人死对我们是多么多么好，也是真的，对不对？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怎么办？我们没有盼望。那么天主更伤心，连一个人都不能够存留在他的国度里，因为众人都犯罪了，没有义人，圣经讲的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这是罗马书那里说的。所以他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涂抹了那相反我们告发我们诫命负债的债券。这一个债券，抓着这债券控告我们的是谁？ 撒旦，他定罪吧，定罪吧，定罪吧，定罪吧，定罪吧。他可以把义人耶稣基督都鼓动了，在场的群众都喊着定死他，他动员了，他众喽啰，这指证的他的软弱，比拉多，这宗教的领袖法利赛人、大司祭、文士，他动用了天主的选民，集结起来定死他。这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众人都反对就可以，因为真理是天主的话，怎么说就是真理，永恒的真理，众人怎么否认都是被定罪的。那么众人都反对你，天主肯定你，你照天主的话，你要怎样选择？选天主，对不对？真的吗？真心的吗？我相信是真心的，所有的人都真心的，要求主保守我在最关键的时刻不要软弱，不要软弱。主啊，我不觉得我自己有把握，我的把握是你，你有能力保守我对你的交托，我已经给你了，那么是你保守我。我不为我自己打算那么多，我只做你要我为你的家打算的事，你会为我打算的，这是他跟我立的盟约。如果我废弃他的约，那么我就自行负责一切的事，那我才愚昧了。你们也一样，一样，他都遭教了，所以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涂抹了那相反我们告发我们对诫命负债的债券，把它从中除去，将它钉在十字架上。这一个涂抹掉这些债券，是用他的血涂掉的，是用他的命来保我们的命，是在十字架被钉。十字架就是一个最大摧毁一切不是来自天主的最大的能力，所有的不管是什么，若不是从天主来的，都不能够经过十字架，都会被摧毁。那来自天主的在十字架上一定会存留。所以圣保禄中途说，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十字架是这一个败坏的世界进入天国永恒世界的那一个进出口。世界与我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摧毁了，对我没有势力，不爱世界，你才可以进入他的国度。你不能爱世界又爱天主，你不能有两个主，是绝对的服从，他是绝对的圣洁，他的话是绝对的真理。那么我与世界呢，也被钉在十字架，世界根本不想要你，他们会破坏你，根本不愿意你存在这个世界上。但是这个世界上我们被派遣是来有使命，带着人去到天国，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我们只是侨民跟旅客，我们没有想到在这边把它当作自己的家，而是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家，天上的家。那么世界不接受你很好啊，好不好？好啊，这些恶者恶人要远离你，好不好？好啊，他本来就要这样做，光与暗分开，义与不义的分开，圣洁的与污秽的分开，他正在做这个工作，你愿不愿意都会分开。他要分开我们的灵跟魂，就是我的己跟他给我的新生命，都是在十字架上的祭台上圣言做利剑来分开的。天主的话确实是活泼的，有效力的，比双刃的剑还要利，可以分开人的灵跟魂，神魂跟灵魂，骨节之间的关节点，也可辨别人心中的思念，你的情感，你的一切， 他的话都会显明，都会显明，这是真的。那么把他钉在十字架，除灭了率领者和掌权者的武装，他们的武装控告控告，他没得控告了，控告的债券已经在十字架上被摧毁了，他也在十字架上认为他摧毁了天主子耶稣基督。而这一个杀害者，他以为他成功杀害了一个他头号敌人主耶稣。那耶稣是带着我们的罪，我们若认罪悔改信他，罗马书第六章就说我们就与耶稣基督一同死了。他是因着我们的罪，带着我们的罪，我们在他里面与他一同死了。我们既然与他一同死了，我们就与他一同复活，罗马书第六章。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信耶稣，信入他的同在，可是耶稣在属灵上已经带着我们所有人的罪都定死在那里，包括未来所有的罪人。仇敌会说你的罪都被赦免了，没关系，继续在罪恶中吧，反正都赦免。不，他只赦免认罪悔改的人，求宽恕的人。我告诉你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是公义的天主，他听你，你不求，你不认罪，他也赦免你。那别人是不是也可以？别人都可以，撒旦说我也可以，你凭什么不赦免我？撒旦会不会认罪？不会。有人会认罪，撒旦不会认罪。这一个被撒旦的灵充满，他也不会悔改了，还不能悔改了。犹大斯硬了心，硬到底，撒旦也是这样。那么换句话说，你不认罪悔改是在公义上都不能赦免的，否则耶稣的全部得胜还是给撒旦捣乱的大门，对不对？不可能，不可以的。因为你有自由的意识选择，你选择了撒旦，那是你的选择，天主不改变我们的选择。但是他又给我们一个选择，可以认罪悔改，这就是我们的灵死了，魂跟体还有一个机会来得到他的救恩。可这个机会也很短暂，死了就太迟了，趁着有光的时候不来救光，黑暗笼罩的时候你就更难了。我们要迫切的救人也是这个原因的。只有认罪悔改的人，传一个不需要悔改的一个假象，那是假的平安，那是让你麻醉的毒素。一直信主永远得救，就是这一个谎言。因为主耶稣说坚持到底的才会获救，那为什么要坚持到底？腓立比恩书第二章，我们要怀着敬畏的心成就我们得救的救恩。那为什么？有太多的证据。没错，我们信他悔改得到的救恩是一次而永远的救恩，但是再犯罪还是有问题的。厄泽克尔先知书那里提到，一个义人做了很多很好的事，他到最后作恶不悔改，他要被定罪的，他过去所有的义的工作都不被纪念。那么一个罪人，他最后悔改了，他过去所有的恶罪恶通通赦免。所以不要以为过去你的罪恶被赦免了，你可以轻慢它。相信仇敌扭曲的，仇敌有的时候讲似而又非天主的话，我们讲了很多了，似而又非，似而又非，断章取义，扭曲天主的话。可天主的话，全面的话并不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要怀着敬畏的心成就我们魂的得救，我们的魂的得救。感谢主， 我们愿意我们的魂被净化、圣化。所以耶稣基督让我们与他同死，那么这一个死亡的罪债也在那里跟着我们的死，耶稣的死全部都除掉了。那是认罪的罪，记得认罪的罪。你若不认罪，我求主耶稣帮助你认罪，我不认同你可以不认罪而进入天国的。你又给仇敌相绑，天主的诫命的债券把你压到地狱里去。那解除了率领者和掌权者的武装，把他所有的武装通通都缴械，在征战的时候打败的一方是不是完全投降，所有都缴械，是不是？不但缴械，还羞辱他们，举行凯旋的行列，让他们受羞辱，把他们公然示众，站在十字架带着他们举行凯旋的仪式。站在他们举行凯旋的仪式，就是耶稣基督大大的得胜，是在十字架上完全得胜，摧毁仇敌的所有武装，在旷野中的得胜，仇敌没有武装被解除，他还在那边兴风作浪，而这次是真的解除了，完全解除了，全部除灭了，是参与凯旋的行列，这是一个基督的完全的得胜。耶稣基督说完成了，就是救恩完成了，完成了。而这一个决定性的完成，他显示他的爱，显示他的公义，还有一个重要的启示我们必须知道，就是在中途大事录第二章23节，他照天主已定的计划和预知被交付了，就是天主阿爸父的旨意，他被交付了。你们借着不法者的手钉他在十字架上杀死了他，发生了，天主却解除了他死亡的苦痛，使他复活了，因为他不能受死亡的控制。死亡没有权柄控制耶稣，因为他没有罪，连原罪也没有。这是为什么一定要生于童贞女，就是法理上他不能够带着任何的罪，他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天主，公义的天主，他的圣洁就是他的光，是必须要秉公行义的。他解除了撒旦的武装，就是这一个抓住我们的罪债的这一个他的武器，他诱惑控告让你犯罪，然后就抓着你。你们也知道很多黑社会，他看中一个人就鼓励他犯罪，对不对？犯了罪以后照相，照相以后呢勒索，你就要继续听他的。罪人就是这样的，被他辖制辖制辖制。所以我们就是被辖制的，我们被辖制的。耶稣没有罪，不在这一个死亡的权势下，他是不法的，违背了天主最大的正义，天主的律，把一个义人杀了。那么他会死吗？他可不可以活过来？他必须活过来，因为他没有罪。而每个被杀的人该死的就该死了，按照公义是不能够活过来，但是耶稣没有罪，因为他没有罪，他的死就把整个死亡的权势都摧毁了，战破了。仇敌以为他大获全胜，却不知道他完全落入天主大获全胜的计划里，也拆毁了他所有的控告，公义与爱不可能在一起。 可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全显示了这公义。按照公义，耶稣该不该死？那么他死了，要不要复活？一定要复活，因为死亡不能够拘判他，他没有罪。你不用怕死，我们要怕罪，得罪主。我们怕得罪主，我们不愿意得罪主。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第六节，我们在成全人中也讲智慧，不过不是今世的智慧，也不是今世将要消灭有权势者的智慧，这智慧是天主的智慧，是在成全人中讲的智慧。主耶稣要成为我们的智慧，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是他的智慧，而这个智慧对我们显示出来，我们要知道这世上的智慧不能知道。我们所讲的乃是那隐藏的天主奥秘的智慧，这是一个天主隐藏奥秘的智慧。虽然这经我读了很久，也是最近才知道的，就是要他启示哈，也是最近他的怜悯我学习到了，不是我发明的，是本来就在那里的。说哎呀，有的时候诶，这圣经以前怎么没读到这一点呢？诶，怎么知道呢？他的怜悯和爱，可是有我们的坚持继续读，读不懂也读吧，继续读，他会让你懂。纵使你不全懂也得好处，懂了得到更大的好处。感谢主，他按照我们生命的尺度让我们懂到满满的程度。那么这一个智慧是天主的奥秘的智慧，是天主在万事之前为我们获得光荣所预定的智慧。这个智慧早就为我们预定了，准备了。今世有权势的人中没有一个认识他，因为如果他们认识了，绝不至于将光荣的主钉在十字架上，连撒旦也不知道。他知道的话，他是绝对不要耶稣死。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以为他大获全胜，突然猪羊变色，完完全全就翻盘了。这天主可以用很多方式，但是他要显明他是爱，圣洁的天主，无瑕疵，那一个永不止息的爱，永恒的爱，不改变的爱，也要显示他是公义的天主，不是不审判，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不要硬心，不要扭曲天主的话，像法利赛人那样，像大司祭那样。你觉得大司祭对于经上的话知不知道？读不读？读很多，但是一旦你有私心，有私欲偏情，你就不懂了，你就懂错了。因为撒旦也用经上说来诱惑你，如果知道就不会把光荣的主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撒旦最严重的错误，却是天主的智慧，他精心安排的，让我们在公义上完完全全得到释放，完完全全得到释放，使得信他的人就会相信我们的罪而认罪悔改，而得罪的赦免。第九节，经上这样记载说，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这一切他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你的眼没有见到的，是现在是我见到了很多，见到更多，我读经又见到了新的，又见到了新的，这是他的话应验呢。耳所未闻，听到了， 圣神让我听到了，有时是借着圣徒们让我听到了，不论他用什么方式让我听到了，重要的是我听懂他的话，要我学习的真理。而所谓闻，人心所未想到的。第十节，天主借着圣神将这一切启示给我们了。天主把这一切启示给我们，我们是真真实实的得释放，因为天主子所释放的就是真正被释放的，天主子所救赎的就是真正被救赎的，是和公义合法必须的，又是他在爱中所愿意的，有代价，主为我们付了代价。你不要这样想，我可以犯罪，我只要认罪，罪就除掉，我就认罪就除掉，现在除掉了，我就再去犯罪，得到我肉性的满足，我再来认罪。我告诉你，一点都没认罪，对不对？如果认罪，你会知道不是算了，是有圣者的血为我流了。你看着十字架上的耶稣，你忍心再犯罪吗？主，你爱我们，我们在无知固执中犯了许多的罪，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了你对我们的爱真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远超乎我们的理解。谢谢你在今天向我们启示了这奥秘，你已得胜了，我们不是罪恶辖制的奴隶，我们是你释放的自由，领受你救恩的，你圣神重生的属于你的人。我们若没有你的圣神，没有重生，我们就不属于你。所以若没有主耶稣你的灵，就不属于你。我们属于你，圣神就会启示我们。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何等的震撼人心。你的爱苏醒了我们的明悟。我不知道我的罪造成这么大你的痛楚，我不知道我的罪让阿爸父的旨意没有办法实现。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付代价为我而死，使我能因信你而得救。你的救恩是真实的，是完全的。当你从地上被举起来时，就要吸引万民归向你。我们是被你的爱所吸引来归向你，我们属于你。你解除了黑暗权势、空中掌权者、黑暗世界的霸主、撒旦、魔鬼这率领者、掌权者的武装，把他们这所有败坏的诡计都公然示众，你站赖着你得胜的十字架，显示出你的爱、真理、公义，带着这一些相反你旨意黑暗的权势，举行凯旋的行列，当众定他们的罪，也释放我们。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得胜给了我们永远的盼望。我们感谢你，赞美敬拜你。我们也知道借着你倾注的圣神，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求你按照你的话把这启示 让我们看得更清晰更透彻，永远不是不会忘记你在十字架上显示给所有人你那真实永不止息的爱，你那圣洁公救恩。我们感谢你，求你让我们按照你的话，让我们更多的看见你的荣美，让我们看到眼所未见，我们渴望更多的听到你甜美的声音，真理的话，让我们听到耳所未闻的你爱的话语，让我们深深的活在我们心中未曾想到的丰盛跟美好里。感谢你，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你的爱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